黑人青年布朗遭警察射杀一周年纪念，福格森再爆枪击案。日本川内核电站将重新启动，民众抗议表达反核立场。生产者价格降至新低，中国经济形势未来面临考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10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中国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形势在未来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北京很有可能面临调整政策的压力。有关消息在节目中我们将有深入的报道。另外，过去这个周末，中国军人和武器高调亮相俄罗斯，参加俄罗斯所组织的军事比赛活动。俄中两国的军事合作以及交流再次引发各方的关注。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莫斯科进一步的介绍。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带您关心几则国际消息。土耳其星期一发生一系列以警察和军人为目标的袭击，造成几人死亡。另外，两名袭击者向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开枪，没有造成伤亡。袭击者在警方开枪还击之后逃离现场，其中一名女子后来被逮捕。当局说，这名女子是左翼的革命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土耳其、美国和欧盟都把该团体视为恐怖组织。该组织发动过零星的攻击，包括2013年对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自杀炸弹袭击。在美国领事馆遇袭的几个小时之前，一枚炸弹在伊斯坦布尔另一个城区的警察局外爆炸，造成至少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警察。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援引伊斯坦布尔警方的话说，这次的袭击是恐怖分子所为。发生炸弹爆炸后，警察与两名袭击者发生枪战，两名袭击者都被击毙。另一方面，塔利班星期一声称对喀布尔国际机场主要入口处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负责。这次的攻击至少导致4名平民死亡，17人受伤。目击者说，爆炸的目标是一支运送政府官员的装甲车队。塔利班一名发言人称，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外国占领军。最近几天，阿富汗首都和其他地方遭遇一系列炸弹攻击。塔利班宣称是他们发动了这些攻击。上个星期五的几次炸弹爆炸导致了50多人丧生。机场附近，美国一个特种部队的基地以及喀布尔一所阿富汗警察学校都遭遇了攻击。星期六，塔利班在阿富汗北方昆都市省制造了一起自杀炸弹爆炸，导致至少29人丧生。美国城市福格森的警方说，星期一被警察开枪打伤的一名男子伤势严重。星期天，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福格森举行的游行，纪念未携带武器黑人青年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射杀一周年。当天晚上，警察和示威者互相射击，这名男子在交火中被打伤。圣路易斯市警察局长约翰·贝尔马尔说，便衣侦探担心这名男子带有武器，一直暗中监视，后来两人互射，开枪40到50次，这名男子参与了射击，后来又多次朝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开枪，车内四名侦探开始还击，将他打伤。圣路易斯邮报报道说，这名男子的父亲认定被打伤的是他的儿子18岁的哈里斯，并且说他是福格森警察去年开枪打死的迈克尔·布朗的密友。圣路易斯市警察局长贝尔马尔在记者会上还说，这次的暴力事件是正面变化的障碍。他强调开枪与示威者无关，他说开枪的是罪犯，不是抗议者，抗议者谈论如何有效变革，这不是当时所发生的。他还说，他认为暴力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福格森有太多人都在努力避免暴力。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星期天是黑人少年布朗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和警察对峙时被射杀一周年纪念。枪击事件以及一个大陪审团裁决不对这名警官起诉，导致连续几天民众骚乱。一年过去了，示威者走上街头，纪念这个被许多人视为白人警察滥杀手无寸铁黑人男子的一个例证的事件。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阿拉巴萨迪从华盛顿所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人们长时间静默，纪念一年前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少年麦克布朗。在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本周访谈节目当中，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克里布朗谈到了美国的种族不平等以及司法制度的问题。他说，
当你看到刑事司法制度不像是最高法院墙上镌刻的那样，法律面前司法平等时，对此国内出现反应就可以理解了。
当时的情况是，警官威尔逊接到报告后即处理当地一家商店的盗窃事件。他与布朗对峙时发生争斗，威尔逊连开12枪，最终将布朗打死。杀人事件引发黑人生命也攸关的社会正义运动，接下来又发生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斯科特和巴尔的摩的格雷死亡的重大事件。上述案件导致数名警官遭到了起诉，不过起诉并不意味着定罪。面对美国监狱中人口急速增长，那些认为警察更多将矛头针对黑人的人士因此感到忧虑。布朗参议员说，
我们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4%或5%，在美国监狱人口占当今世界25%，的确愤怒有因，表现出来也事出有因。
示威者上星期开始在弗格森游行，星期天静默之后游行再次举行。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阿拉巴拉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距离中国9月3号抗战胜利大阅兵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准备工作进行得如何？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距离9月3号反法西斯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进入一个月倒计时阶段，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安全交通保障措施，首都北京更是全面加强安保，戒备森严。最近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否参加9月3号大阅兵又起了争议。与此同时，在刚刚结束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被不点名的批评这个南海的填海造岛行动。中国是否能够透过这次的阅兵突破外交孤立的局面呢？下面我们就透过连线请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介绍有关的情况。东方你好。
玉皇你好。
是的，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在即将在这个9月3号举行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的这个阅兵式哦。那么中国在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那么对于这个首都北京目前的情况又是如何？
是的，9月3号这个阅兵式呢被称为重头戏，现在呢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不过我在介绍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之前呢，我先说一下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那就是今天晚上6点呢，新华社发布了一篇文章，发布了一篇报道，就是说呢，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啊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被一审判了这个判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且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了全部财产。我想有3点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是呢不公开审理，说涉及军事机密；另外一个呢说这个他贪污受贿的数额特别巨大，后果呢也特别严重，用了2个特过特别，所以判了他死刑，缓期2年。另外呢，缓期的原因呢是由于他归案之后啊，揭发了他人的犯罪行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保了一条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北京这个阅兵的一系列的措施。那么今天的措施呢，就是进京的所有包裹快件都要实行100%的实名制，另外也要完全要那个开箱检查、过机检查。 另外呢，从8月20号到9月3号啊，北京市行政区呢实行这个单双号的汽车限行，那么公车停驶的比例啊高达80%。从地到空呢要实行交通管制，从8月22号到9月4号，空管部门要对北京飞往北京地区的所有航班实行空中交通管制，设立禁飞区，保障阅兵的安全。那么北京的和周围河北的很多工业企业都要停产或限产。那么天安门广场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王府井等地呢，8月中旬恐怕要进行了戒严。9月3号当天呢，首都国际机场要停飞3个小时。那么从上午9点半到12点半，所有的飞机都不准起降。9月3号这个全天啊，北京要放假一天。那么中小学呢要延迟开学。这个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9月3号到6号要休市4天。现在北京已经全面的加强了安检，那么重要的路段武警特警都进驻了，街上的巡逻车啊，长安街主干道啊，你都能看到很多巡逻车啊，这个走来走去。那么提前1个多月就要求啊，这个很多单位，长安街上的单位，比如说有些外国阅兵，甚至都不让他在这个阅兵期间不让他在长安街原来靠街的这个街道啊，这个屋子里边待，要搬到后面去。一句话，
是的，这个东方看来，这个北京为了这个阅兵式已经做出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而且这个各方面的都这个正在这个协调这个配合。那么中国和日本呢，最近的这个媒体对于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否参加这个中国的这个阅兵式呢，又起了新的这个争议。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关的情况，以及这个对于这个各国元首到这个中国参加这个阅兵式又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是的，中国媒体特别关注日本这个共同社的一篇报道，就说美国政府向韩国施压，要求朴槿惠不参加9月3号的纪念活动。那么韩国的外交部呢，目前表示啊，这个消息不属实，但是呢，也没有进一步的说证实朴槿惠是不是参加这个阅兵式。那么中媒虽然关心这个韩国表态啊，那么其他的元首现在也正在啊小心翼翼的在进行之中。据说呢，现在是已经啊敲定了埃及总统塞西啊到这个北京来参观。那么是习近平的一个特使访问埃及的时候发出了这个邀请。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捷克的总统米洛什泽曼说接受了邀请出席阅兵式。好像现在为止啊，这是唯一的一个啊表示愿意参加中国抗战70周年阅兵活动的欧洲领导人。一华，
是的，东方。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刚刚才结束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呢，这个中国遭到这个东南亚各国的这个所以可以说是这个中国面临一个四面楚歌的情况，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啊。那么这个次的这个阅兵式有没有可能让中国脱离这个或者突破这种外交困境的情况呢？
是的，中国十分想希望尽可能的多邀请一些外国元首到中国来参加。就是前几天在日本的时候举办的那个长期的这个和平活动呢，有100多个国家的这个派了领导人或者代表参加了。所以呢，看看今年中国九月三号的这个阅兵式有多少国家参加，如果参加的少会被日本笑话。那么上个星期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呢，东盟外长发表了一篇联合声明，不点名的点了提了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活动，指责中国的行为啊是指责了这个大国破坏了互信，增加了紧张，也破坏了南中国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显然这就是虽然没点中国的名，但是呢这就是指的是中国。东盟外长在联合声明中对这个地区最大的国家啊，这个不点名的指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外交事件，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挫败。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国的副外长还说，南海问题不是东盟外长的外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显然呢，这个东盟没有理会这个中国外长的呼吁。那么很明显，中国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成了众矢之的。那么东盟14国的外长会议期间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国家支持中国所发出的声音。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所以就是越南、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啊，这些与中国有主权声索的国家当然要抱团 啊，扎堆取暖。那么日本呢，也是借机加强与东盟的关系，美国更不会放弃这次重返亚洲的机会。所以啊，这一次可以预见啊，这个中国再阅兵的话，很可能会更加引发东南亚国家的警惕，并加强美国和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对话。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东方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我们带来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有关这方面更完整的报道，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持续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遭到逮捕的最新情况。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中国政府抓捕中维权律师打压法律界的行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8月6号晚上，中国警方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逮捕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在拘留了24小时之后将他释放。余文生是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主要受理维权案件。下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北京的余文生律师，请余律师和我们谈谈当天的情况。余律师您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是，余律师能不能先和我们谈一谈上个星期这个八月六号晚上哦，当天抓捕你的情况是什么？许多媒体都用这个警方这个破门拘捕的这个形容来形容当天的晚上的情况。您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您被逮捕的理由还有指控又是什么？
是这样的，八月六号的时候下午，大概一两点钟的时候，他们就来过我家，当时我不在家。下午我四点多回到家，一直他们没有过来，到晚上十一点，应该过了十一点，他们突然就来了有十几个人，叫我们打开门，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也没有出示，没叫我们出示一些，就是一些证件，还有一些当地的法律手续。后来他们就等于是把门给撬开，破门而入，让他们冲进来之后就把我给铐住了，反铐住之后就把我带走了。家里后来的情况我只能说后来听到我妻子说，当时一种情况，家里最后被搜查，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扣押了电脑等物品，还有 U 盘光盘。我被带到那个派出所，就是他是当时就是八角派出所，离我们家比较近的一个派出所，也是管辖派出所。之后我就放在审讯室之后，当时我是被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当时被铐十个小时之后改为正铐，一直坐在铁椅子上，整整大概将近24小时，我一直戴着手铐，坐在铁椅子上。他们共和我审讯了大概有6次，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说我控告，就因为710抓捕律师的事情，我控告公安部，我向国务院、最高检，还有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还有监察部写的控告信。这个可能触怒了他们，因为我控告公安部，用他们的话说，我把他们老大，也就是他们的部长给控告了。
是吗？那余律师，那么在这个警方这个审问期间呢，这个警方对你有哪些具体的提问？还有您在这个被这个审问，在这个被拘押的这段时间呢，您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双手被铐在这个被铐还有正铐之外呢，还有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呢？
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把我放在把我铐在那个固定在一个铁椅子上，被铐呢，或后来改成正铐。在他提醒我6次，这次应该是有审讯有6次，
是
这6次当中我是以无语对待，因为我也是抗议他们的这种对待我这种方式。
他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对您提出？
具体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就是说我的控告信，说我的控告信是虚构事实，但是他也没说我的对到底哪点虚构事实。
是，
他顺便还提到一些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取保候审期间，还有我去庆安的事情， 可能这可能是一带而过，包括我的那个问我的那个新浪微博是不是我的，
是
还有一些其他一些杂比较不太清晰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我都没有回答。
是，那么于律师，最后我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在北京大动作的打压律师界，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您认为这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达到了这个当局所希望的这个寒蝉效应？
我认为没有达到。虽然有些律师可能沉寂了，但是我认为唤醒了大多数律师。
是。
有些律师虽然说表面不发声，在我们私下聊天当中，或者我们有一些微信群或者电报群里当中，我们聊得非常好。
是。
有很多以前就是说不再参与一些维权案件的一些律师，也在不断的参与这些里的讨论。
好的。
我想这件事情如果过去之后，有一批新的律师会起来加入维权队伍。
是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和于律师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人在北京的于文生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访问。截至目前为止，一共有270多名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还有维权人士遭到刑拘、失联、传唤、约谈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有关中国律师界遭到打压和大规模逮捕的消息，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你也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he does. That's not my job.
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中国和俄罗斯今年在军事安全上的合作不断，过去两天中国军队携带大批的武器装备参加正在俄罗斯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国军队这次参加了俄方所组织的13个项目中12个项目的比赛。中国军人和武器高调亮相俄罗斯，引起各界的关注。在8月8号星期六所举行的工兵周桥部队比赛中，俄罗斯军队获得冠军，中国军队排名第二。有关消息，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白桦介绍这场比赛的活动的内容。白桦，你好。
你好，玉华。
是的，星期六您参加了这个工兵周桥部队的这个比赛哦。那么星期天的这个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这个中国的军队表现如何？还有各方对于中国军队的表现反应又是怎么样？
对，我一共参加了这个两场比赛，星期六参加了这个周桥工兵周桥部的比赛，然后星期天呢参加了这个防空部队的比赛。那么星期天的比赛呢是在这个离莫斯科100公里远的亚速海边上的一个俄罗斯军队这个训练场上举行。那么当地呢在俄罗斯南部，离这个黑海很近，离这个乌克兰呢也不远。工兵周桥部队的比赛呢是在离这个莫斯科320公里远的一个这个奥卡河上举行的。那么周桥部队的比赛呢是最有意思，因为上边这个有直升飞机在这个飞翔，然后呢这个周桥部队呢这个携带坦克装甲车这个渡河。那么中国军队的表现呢这个周桥部队这个比赛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中国是第二，那么俄罗斯是第一，第三呢是这个白俄罗斯。防空部队的比赛呢现在还是正在进行之中，那么目前呢还没有比赛结果。防空部队的比赛除了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参加之外呢，那么还有这个巴基斯坦、埃及和委内瑞拉，还有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参加。那么呢周桥部队比赛呢，我看这个中国军队他们身上携带这个肩章啊，是这个好像是济南军区的一个部队参加。那么当时这个举办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是济南军区的一个集团军的一个好像是这个作战部部长他参加，还有一个济南军区一个部队的这个团长他也参加。那么防空部队呢当时这个比赛呢 这个是由一个步兵集团军的这个旅长带队，但是防空部队的比赛呢，当时我看到有许多好几名这个中国这个总参谋部的这个高级军官呢，非常详细的看着比赛，他们注视着比赛的一举一动。另外呢，总参谋部这个作训部的副部长一个将军呢，他也是到现场这个亲自助威。这个将军呢是这个中国参赛部队的这个总带队，那么也表现出就是中国军方呢对这个防空部队比赛的一个
重视。
对，
是白桦。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运送这个军备物资呢一向以来都是受到这个国际间的重视。那么这个中国这一次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这个军事比赛，他们这个大批的物资还有这个军备人员又是怎么样运送到俄罗斯的？
对，中国军队这次带来很多这个设备和人员。那么中国是17个参赛国家当中呢，是唯一的一个携带自己的这个武器装备和弹药的这个国家。那么中国在这个比赛之前呢，发了10多列的这个火车专列，那么把这些武器装备呢运到俄罗斯。那么这些比赛呢，除了莫斯科郊外的坦克和装甲车的比赛之外，那么其他的比赛呢分散在这个俄罗斯的各地，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那么这些装备呢都是通过火车运到这个俄罗斯各地。那么人员呢是这个用这个空军的中国空军的运输机运到这个俄罗斯。像这个防空部队的比赛呢，他们说是他们这个7月中下旬呢就已经到达当地，然后同这个俄罗斯军队呢共同进行训练。那么我这个几天以前参加这个这个里海岸边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比赛呢，那么海军陆战队的南海舰队的士兵他们说，他们是这个用中国空军的这个伊尔76运输机呢，先从这个广东和海南运到送到这个新疆，然后从新疆呢抵达莫斯科，然后再从莫斯科呢抵达到
各个城市
里海岸边。对，
是的。那么白桦，最后由于时间的关系，能不能请你和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举办的这个军事比赛有哪些国家参加了，还有俄罗斯为什么要举办这项比赛？
为什么举办了这次比赛？就是说这个意义啊，主要突出这个政治意义。因为俄罗斯现在同西方关系弄得很僵，俄罗斯认为西方在对孤立俄罗斯，所以说俄罗斯想通过这次比赛呢，来表现出就是说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那么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在前几天在里海岸边呢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直接了当的说，就是说俄罗斯没有被孤立，有这么多国家的朋友呢来为俄罗斯这个捧场，特别是中国呢。参加这么多人员和这个设备装备，那么参加比赛一共有17个国家，来自这个世界呀5大洲，美洲主要是这个委内瑞拉，非洲呢有这个埃及和安哥拉，那么其他国家还包括这个印度、巴基斯坦、蒙古，还有中国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独联体国家。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次来了很多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人。那么印度呢表现却比较低调，就是说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关系呢在逐步加强。另外呢，从这个新闻会上记者提出的问题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记者提出的问题他们比较在意，就是说巴基斯坦对俄罗斯武器的印象，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同巴基斯坦呢正在谈好几笔这个武器交易的这个交易项目。另外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次呢，朝鲜也派出了很多这个外交官呢，作为以观察员的身份呢，来这个观察各项比赛。比方说，在这个舟桥部队的比赛中，看到好几名这个朝鲜的观察员；在这个海军陆战队比赛中，也看到很多这个朝鲜的观察员。一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为我们介绍俄罗斯方面的第一手情况，有关中俄即将在东海举行的联合军演，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发展。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提供最新的资讯，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发表二战70周年谈话，他任命的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上星期四向他提交了报告，为安倍谈话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中国外长王毅则表示，日本如何对待二战历史问题，中国拭目以待。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的报道。
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主席西市泰三星期四在首相官邸向安倍递交了这份38页的报告。西市泰三对安倍表示，希望这份报告能为他即将发表的二战周年谈话提供参考。安倍在接过报告后说，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我希望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一个讲话，告诉全世界我们从战争学到什么，以及我们今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报告提到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扩张是侵略行为，不过并没有言明是否应该沿用对于日本二战行为道歉的字眼。恳谈会主席西市泰三说，
本質的な見解を一度まとめて総理に。
我们觉得应该会整对历史的基本认识，以提供首相作为参考。至于他对此有何想法或者打算做些什么，这些都是首相自己的决定。
総理にお任せする話でありますから。
不过，恳谈会代理主席北冈伸一说，报告敦促对日本二战行为受害者的感受有所表示。
我们所做的是整理并写出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它并不涉及是否应该有道歉或是应该有何作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东西对于和解以及和解的过程本身还是有其必要。
正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问题是跑不了的。其实不光中国人民，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日本怎么过这一关。那么我们当然拭目以待，当然我们也阐述了我们的严正的立场。
王毅表示，日本今后的走向也受到各界关注。他说，近来日本调整军事防卫政策走向，都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希望日本能继续走过去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宝生。
你好玉华。
是的，能不能和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要谈些什么话题？
我们要谈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今年北戴河到底有没有会，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如果有的话又会讨论些什么，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是这个北戴河这个会一直相当的神秘，也是这个中，
因为北戴河会一直是一个中共的惯例。
是
每年夏天在北戴河一些高层的人物包括以前的元老聚在一起讨论人事的安排，还有其他一些重大的话题。
是
今年呢，新华社说别等了，北戴河没会，这到底是为什么？这里边非常充满了玄机。
是的，那么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什么？
这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在今年的八一节建军节这个前夕呢，中共宣布又把这个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开除他的党籍，移交军法来审判。那么郭伯雄这个事件到现在处理，是不是证明习近平当权3年以来已经牢牢地握住了军权？
是
我们要进行一下分析。
是继这个徐才厚之后，这个郭伯雄也是已经这个落马，那么这个是不是象征着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这个军权？
对，另外今天还有一条新闻，就是原后勤部的副部长谷俊山被判死缓2年，而且这个对谷俊山的案件的处理，对郭伯雄案件的处理是不是有任何的预示，也是我们今天讨论一个话题。
好的，非常谢谢宝生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中国周末公布的一些统计数字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形势并非一片光明，北京很有可能将面临政策调整的压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周末出炉的数字显示，生产者价格降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出口下滑 8.3%， 是四个月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制造业显然受到了世界市场需求疲软和人民币坚挺的影响。这一系列负面数字使中国政府面临压力。最近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央行今年至少再降息25个基点。经济学家达比说，
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新兴市场，现在那些经济体的增长明显放缓，巴西和俄罗斯进入衰退，或预期今年会进入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很多需求因此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出口大国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即使北京能够实现 GDP 年增长大约 7% 的目标，这也将是中国25年来最小的增幅。预计这个星期关于中国工厂生产、投资和国内支出的更多统计数字都将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日本民众星期一抗议川内核电站明天将恢复发电的计划。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星期一加入了反对重新启动川内核电站的抗议集会。川内核电站将是福岛核事故之后第一座恢复发电的核电站。菅直人在集会上说，
请大家耐心，让我们阻止核电站恢复发电，这才是安倍首相应该向九州电力说的话，大家同意吗？
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致使福岛核电站瘫痪，大片地区遭到辐射，数万人被迫转移。时隔四年，川内核电站预计星期二重新启动。萨摩川内市居民质疑当局是否从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吸取了教训。鸟原良子是当地一个反核电组织的领导人，他的家距离川内核电站12公里。他说，很多居民还不清楚疏散路线，他们很多人年事已高，而官员却不太愿意提供帮助。
我觉得市政府没有保护居民们的立场和态度，他们说我们发了地图，所以你们就自己看吧，他们只说了这些，把一切都推给我们。
鸟原良子说，因为道路拥挤，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疏散。除此之外，暴雨等天气问题意味着转移路线的部分路段可能遭遇洪水。当地媒体指出，这个地区的很多桥梁已经老旧，能否经受一次大地震是个问题。鹿儿岛县还受到火山喷发的威胁，当地居民说这个安全隐患没有得到充分考量。黑川清教授曾经担任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政府需要更加透明，才能获得国民的信任。
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为什么不邀请专家和各界人士参与调查呢？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已经过去四年了，政府这么做了吗？他们有一些专家，但是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所有作为对于重新获取当地人民和公众的信任十分重要。
日本有40多座核电站，目前都在进行维修和安全检查，处于暂停运转状态。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日本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天默哀一分钟，纪念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在长崎投掷原子弹70周年。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在原子弹70年前爆炸的那一刻，长崎和平公园响起钟声。绰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当时在长崎上空爆炸，导致15万人被炸死或后来死于放射病。3天前，广岛举行了类似的纪念原子弹爆炸的活动，在广岛的爆炸导致大约14万人丧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长崎举行的纪念仪式上献了花圈， 来自7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其中包括美国驻日本大使卡洛琳·肯尼迪。
世界で唯一の
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将努力遵守不拥有、不制造和不准引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为在全世界消除核武器而努力。我已再下决心，将竭尽全力让日本在国际间牵头争取实现国际核裁军。
有许多抗议者参加了纪念活动，在安倍首相发表演说期间，一个抗议者对安倍政府提出一系列法案修改日本二战后的和平宪法表达了不满。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每周祈祷会上呼吁全世界取缔核武器。
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那场悲剧事件依然让人感到恐怖和厌恶，它成为在科技成就被错误运用的情况下人类无止境的毁灭力的象征，它也是对人类的永久性的警告，要人类永远舍弃战争，取缔核武器和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促使日本在1945年9月2日无条件投降。据信，全世界目前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些国家是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印度。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总统对来自伊朗的嘲弄和来自美国的政治抱怨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此前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图片，上面明显是奥巴马拿枪对着自己脑袋的剪影。在星期天播出的 CNN 专访当中，奥巴马表示此事并不重要。奥巴马总统说，我认为他发这个推文是在回应我之前的说法，也就是如果我们无法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武力清除伊朗的很多军事基础设施，我认为这无可争议。奥巴马总统还告诉 CNN 节目主持人扎卡利亚说，他认为和德黑兰达成的核协议可能最终会让两国在为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找到解决途径这方面进行双边合作。这次的访谈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舒默表示，他将在参议院的表决中投票反对这项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另一方面，被伊朗扣押的华盛顿邮报记者瑞塞恩的律师说，伊朗一家法院星期一对瑞塞恩被控犯有间谍罪行进行了最后的审理，有可能在一个星期之内作出判决。2014年7月，瑞塞恩和他的妻子萨利希一同被逮捕，在没有正式起诉的情况下被拘押了几个月。后来瑞塞恩被指控犯有间谍罪以及与敌对政府合作。萨利希也是记者，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巴伦星期六发表声明说，伊朗对瑞塞恩案的审理是一个骗局，并说伊朗对瑞塞恩的指控荒唐毫无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上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继续呼吁释放瑞塞恩以及被伊朗拘留的所有美国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瑞塞恩对伊朗不构成威胁，并表示此案使美国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印度东部警方说，一座印度庙宇外星期一清晨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有关当局说，这起事故发生时，加尔可汗德邦在庆祝一个宗教节日，成千上万的人冲向那座刚刚开门的庙宇，踩踏事故中还有至少15人受伤。在印度庆祝宗教节日时经常发生踩踏事故，安全人员往往无法控制大量的人群。上个月，印度南部一个宗教节日期间，数万人冲向哥达瓦里河沐浴，结果发生了踩踏事故，造成27人死亡。去年10月，比哈尔邦庆祝宗教节日时，32人死于踩踏事故。最近，美国军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海军基地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演习，目的是测试美军的反应无人机技术，以及评估美军在应对无人机威胁时的能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军方近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县海军基地进行了为期2周的反无人机演习。 这场代号为黑标的年度演习被称为是规模最大的实飞实弹联合反无人机系统技术的展示，包括美军四大军种代表在内的大约1000人参加了此次的演习，大约55个不同的反无人机系统得到了测试。美国空军少校斯考特·格雷格说，演习的目的是评估国防部以及各军事机构间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黑标是国防部规模最大，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联合反无人机技术的演练，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评估各部门在联合作战时抗击无人机的能力，其中包括侦察、发现、追踪、确认以及最终化解无人机威胁。
如今有越来越多无人机用于私人、商业或军事用途，一些军事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担忧。
这确实是非常紧要的，尤其对我们派遣到海外的地面部队，非常小的无人机可能会对这些地面部队构成直接威胁，那些用于情报侦察的无人机也会。在国内我们也有这类担忧，所以不是说我们对民用的和军用的担忧不一样，这是共同的担忧，因为不论我们在哪，无人机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危害。
曾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一架客机与无人机擦肩而过，差点酿成事故。今年早些时候，一架小型无人机失控坠毁在白宫草坪上，令白宫一度陷入紧张状态。参加本次演习的卡西克·里奇·马丁内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制空中队的成员。他说，随着全球范围内无人机使用的增多，美军需具备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能力。
能够发现、确认和分类无人机对我们完成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能为海军陆战队和联合部队提供那种能力。
在本次演习中，几架军用无人机飞越木谷角，军方人员用不同的雷达系统追踪了这些飞行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上个星期四晚上，17位有意在2016年问鼎白宫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举行了第一次电视辩论。由于人数众多，辩论分为两场进行。民调中进入前10名的参选人，在东部时间晚上9点，在福克斯电视台进行了2个小时的辩论。有2400万美国人观看了这场辩论，创下了电视新闻收视率的历史记录。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时间里，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将就这一次影响重大的辩论进行分析。欢迎小夏。
很高兴。
是的，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上个星期四举行了这个第一场的这个电视辩论，就是共和党的参选人在这一次的这个辩论里头，这个没想到吸引了很多的美国人来观看。那么通常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辩论的收视率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这一次吸引这么多人来看？
一个名字，川普。川普他本来就是电视上的明星，他没有什么从政经验，所以嘴上呢就没有把门的，爱说什么说什么。而美国人呢却比较愿意看这种就是说不守政治规矩的这个方式。所以一般来说看电视辩论，我记得最多的时候有600万人，
是
甚至2400万是过去的很多倍，
是
就是甚至大大超过了总统候选人两党候选人辩论的数字。所以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所以川普上去以后呢，果然也就是说不负众望吧，他也说了很多就是平时政治场合不该说的话。这样的话呢，大家看的就非常起劲，很多美国人说这是我们的足球啊，这是美国政治足球。
是，那么和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辩论哦，这场辩论到底谁是赢家？还有说刚刚您说这个川普还是不负众望的说了很多惊人的话哦，那么这个他这个后来又赢得什么什么，或者获得什么样共和党内的这个评论？
最新的民调还没有出来，但是从网上很多反应，特别是网上有些就是政治赌博，他们就叫政治赌场。的反应来看，那川普输了一些，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他们在对这个调查中发现呢，支持川普的人其实多数没有去看电视，就没有看电视依然支持他，看了电视的人呢支持他的率就下降了，所以呢他的表现并不太佳。那么表现很好的我们能看到呢，就是像这个佛罗里达参议员卢比奥，很年轻43岁的参议员，他在上面表现很好。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也表现很好，另外俄亥俄州的州长凯西克 他是刚刚进来，就是他知名度非常低，但他表现也很好。在第二场辩论中呢，原来惠普的女总裁菲奥丽娜表现极为出色，所以他一下子他的知名度就蹿升了好几十倍，
是
这样子。所以这是赢家，输家上来看呢，你要看原来呼声最高的共和党的两位就是候选人吧，一个是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一个是威斯康星州州长那个沃克，他们两个人表现都可以说平平，他们两个人就说我不闯祸就行这个表现。所以呢，我想他们是面对川普这个挑战吧，他们觉得不要跟川普吵架，
是，
所以呢，什么事情上就保持一个比较
安全过关为准，
对，所以呢就显得很没有吸引力。
是。那么这个这是共和党这个总统辩论的这个候选人辩论的这个方面呢，那么在民主党方面他们什么时候将举行辩论会呢？
民主党的第一场辩论在十月份，共和党一共有十二场辩论，就党内啊，因为人多所以很热闹，看的人也多。民主党里头呢，目前看来他有五位候选人，可是呢知名的人呢只有希拉里，剩下呢最近福蒙特州的参议员就是桑德斯，他是号称他是社会主义者，他忽然间人气蹿升得特别快。前天他在西雅图举行大会，结果去了25000人。
是，
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数字啊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大家支持率很高的候选人才能达到的。所以目前希拉里·克林顿如果去的话，他最多也就是5000-6000人，
是
达不到这个上万人。他一下去了25000人，可见他的支持率在蹿升。可是呢，他是代表民主党的非常左的左翼，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党的右翼在拉着共和党往右边走，民主党的左翼在拉着民主党往左边走。那么往下民主党会有六场辩论，就是在十月份到二月份之间，而在这个八月份到二月份之间，共和党有12场辩论，
是
这个都是应该是比较好看。
是，看来这个在各两党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之前呢，还有许多这个有趣精彩的辩论可以值得我们关注。好的，非常感谢小夏的介绍，有关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以及2016年的选情分析，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 Chinese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政府计划在2015年底对草原游牧民族全面实行定居。面对这一巨大的改变，一些牧民感到舒适，不过另外也有一些人感到生活中增加了一些困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四川阿坝自治州的草原上，14岁的巴杜和他的姐妹以前一直过着几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过的生活。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住在毡包里的藏族女孩们和家人依靠牦牛维持大部分的日常需求。
起床就挤牛奶嘛，然后就吃饭，妈妈和姐姐去山上挖闭目，然后就我们四个。
现在他们周围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多数藏族游牧民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下定居下来。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据报道，2009年至2012年，阿坝地方政府在给藏族游牧民定居的住房上投入了29亿元人民币。上周，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采访当地定居牧民。刚定居的18岁藏族少年杰瓦泽达说，他很高兴离开草原。
之前是比较简陋的嘛，现在我们住的有点舒服，有点比较舒心了。
中国政府说，定居能给牧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 并能给他们提供在旅游业等领域工作的机会。政府官员鼓励新建村庄参与到旅游业中。四川阿坝州川盘村村委主任夏郭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旅游村建成的第一年，川盘村盈利20万人民币。
旅游方面他们很多人就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明白，然后村两会或指导的人呢就给他们做些带到会吧，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他们就听明白了，听明白之后呢都喜欢参加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阶段。
而这只是中国政府希望外界看到的正面景象。上周政府组织外国记者在阿坝采访当地官员和定居牧民，一切都是在政府官员的监控下进行的，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旅游业中受益。一位定居后的60岁牧民依然只是挣着糊口钱。
怎么说呢，有些家庭已经很差了，现在一切变得很贵，因为现在你必须买所有东西，以前的食物和衣服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区缺钱了，所以有些事情就有点困难。
四川阿坝州外宣办副主任白迎春说，政府没有强迫牧民定居。
政府呢他不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就是决定这个定居的这件事儿，它是由群众自愿自发的，就是通过了解群众需要，然后群众提出他们要建设的这些的要求，然后根据本地的一些特点或特色来进行修建。
但一些活动人士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对流动人群的控制。
是的，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加强政治上总体控制的目标的一部分。对定居的群体进行政治控制，要比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容易得多。中国当局还设定针对性的政策，以达到消除分裂主义和消除西藏民族主义的表达的目的。
新华社的报道提到，在使牧民定居的同时，中国政府招募了800多名志愿者到藏族自治区参与当地的教育、医疗和农业生产活动中。一些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企图同化藏文化的做法。美国之音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跟着白杰学习几句地道又实用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dysfunctional 提的话题，就是星巴克点东西 tall tall tall， 中杯 grande grande grande， 大杯 venti venti venti， 超大杯。 The classic coffee sizes at Starbucks are tall, grande and venti. My favorite order at Starbucks is a grande soy latte.
星巴克的经典咖啡尺寸是中杯、大杯还有超大杯。
我最喜欢在星巴克点大杯豆奶拿铁。Trenta, Trenta, Trenta, 最大杯。 Starbucks in the US offers an even bigger size. It's called Trenta.If I'm very, very thirsty after a long walk around New York, I'll order a Trenta unsweetened iced tea.
美国的星巴克还有更大的尺寸，就是最大杯。如果我在纽约走累了，非常非常渴，我就会点一个最大杯无糖冰茶。
Extra shot, extra shot, extra shot, 多一份。Over ice, over ice.Over ice, 加冰。 It's been very hot in New York lately, and I've been working a lot as well, so I need to cool down and stay awake. Now I order my grande soy latte with an extra shot over ice.
最近纽约很热，而且我有很多工作，所以我需要冷静下来，保持清醒。现在我点我的大杯豆奶拿铁的时候会加冰，再加一份浓缩咖啡。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is your favorite drink at Starbucks? Especially when it's hot outside. Do you get a 星冰乐 a frappuccino?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B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一起去看看阿尔及利亚节日人们表演国际舞蹈的热闹景象。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北戴河素有中共夏都之称，而每年夏天在北戴河举行一系列会议商讨党国大事似乎已成为中共的惯例。然而今年中共是否举行北戴河会议，会议主题又是什么，似乎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今天的节目首先谈谈这个话题。另外，习近平敲掉郭伯雄、徐才厚两只军中大老虎以后，是否已经牢牢握住军权，他又会把中国军队引向何处，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首先是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国城市福格森的警方说，星期一被警察开枪打伤的一名男子伤势严重。星期日，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福格森举行游行，纪念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被一名白人警察射杀一周年。当天晚上，警察和示威者互相射击，这名男子在交火中被打伤。圣路易斯市警察局长约翰·贝尔马尔说，便衣侦探担心这名男子带有武器，一直暗中监视。后来两群人互射，开枪40到50次。这名男子参与射击，后来又多次朝一辆没有标志的警车开枪，车内四名侦探开枪还击，将他打伤。圣路易斯邮报报道说，这名男子的父亲认定被打伤的是他的儿子，18岁的泰隆·哈里斯，并且说他是被福格森警察去年开枪打死的迈克尔·布朗的密友。圣路易斯市警察局长贝尔·马尔在记者会上说，这次暴力事件是正面变化的障碍。他强调开枪与示威者无关。他说开枪的是罪犯，不是抗议者。抗议者谈论如何有效变革，这不是当时所发生的。他还说他认为暴力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福格森有太多的人都在努力避免暴力。土耳其星期一发生一系列以警察和军人为目标的袭击，造成几人死亡。另外，两名袭击者向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开枪，没有造成伤亡。袭击者在警方开枪还击后逃离现场，其中一名女子后来被捕。当局说，这名女子是左翼的革命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土耳其、美国和欧盟都把该团体视为恐怖组织。该组织发动过零星攻击，包括2013年对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自杀炸弹袭击。在美国领事馆遇袭的几个小时前，一枚炸弹在伊斯坦布尔另一个城区的警察局外爆炸，造成至少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警察。土耳其官方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伊斯坦布尔警方的话说，这次袭击是恐怖分子所为。发生炸弹爆炸后，警察与两名袭击者发生枪战，两名袭击者都被击毙。再来看来自阿富汗的消息。塔利班星期一宣称对喀布尔国际机场主要入口处发生的自杀炸弹爆炸负责。这次攻击导致至少4名平民死亡，17人受伤。目击者说，爆炸的目标是一支运送政府官员的装甲车队。塔利班一名发言人称，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外国占领军。最近几天，阿富汗首都和其他地方遭遇一系列炸弹攻击。 塔利班宣称是他们发动了这些攻击。上星期五的几次炸弹攻击导致50多人丧生，机场附近美国一个特种部队基地以及喀布尔一所阿富汗警察学校都遭到了攻击。星期六，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制造了一起自杀炸弹爆炸，至少29人丧生。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中国，中国周末公布的一些统计数字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形势并非一片光明，北京可能面临政策调整的压力。以下就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周末出炉的数字显示，生产者价格降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出口下滑 8.3%， 是4个月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制造业显然受到了世界市场需求疲软和人民币坚挺的影响，这一系列负面数字使中国政府面临压力。最近有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央行今年至少再降息25个基点。经济学家达比说，
过去5年全球经济增长的2/3来自新兴市场，现在那些经济体的增长明显放缓，巴西和俄罗斯进入衰退或预期今年会进入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很多需求因此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出口大国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即使北京能够实现 GDP 年增长大约7%的目标，这也将是中国25年来最小的增幅。预计这个星期关于中国工厂生产、投资和国内支出的更多统计数字都将显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日本民众星期一抗议川内核电站明天恢复发电的计划。以下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星期一加入了反对重新启动川内核电站的抗议集会。川内核电站将是福岛核事故之后第一座恢复发电的核电站。菅直人在集会上说，
请大家耐心，让我们阻止核电站恢复发电，这才是安倍首相应该向九州电力说的话，大家同意吗？
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致使福岛核电站瘫痪，大片地区遭到辐射，数万人被迫转移。时隔4年，川内核电站预计星期二重新启动。萨摩川内市居民质疑当局是否从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吸取了教训。鸟原良子是当地一个反核电组织的领导人，他的家距离川内核电站12公里。他说，很多居民还不清楚疏散路线，他们很多人年事已高，而官员却不太愿意提供帮助。
我觉得市政府没有保护居民们的立场和态度，他们说我们发了地图，所以你们就自己看吧，他们只说了这些，把一切都推给我们。
鸟原良子说，因为道路拥挤，他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疏散。除此之外，暴雨等天气问题意味着转移路线的部分路段可能遭遇洪水。当地媒体指出，这个地区的很多桥梁已经老旧，能否经受一次大地震是个问题。鹿儿岛县还受到火山喷发的威胁，当地居民说这个安全隐患没有得到充分考量。黑川新教授曾经担任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政府需要更加透明才能获得国民的信任。
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为什么不邀请专家和各界人士参与调查呢？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政府这么做了吗？他们有一些专家，但是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所有作为对于重新获取当地人民和公众的信任十分重要。
日本有40多座核电站，目前都在进行维修和安全检查，处于暂停运转状态。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近日来，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前朝元老和数名当朝党政高级官员现身北戴河的消息。不过，也有官媒称北戴河今年无会。《纽约时报》报道说，警方在度假胜地北戴河增加了警力。有关北戴河会议，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什么都无法确定，包括是否召开、何时召开等等。有分析说，无论北戴河今年有会或者没会，今年夏天打虎颇有斩获的习近平都面临十三五规划、经济下滑、反腐打虎、人事安排等重大挑战。那么北戴河迷雾折射中共怎样的政治现状？中共的政治万花筒将如何变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进行分析。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问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北戴河今年有会还是没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在您看来，今年北戴河是不是有会还是没有会？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没有动静？如果没有的话，中共为什么打破它多年来形成的惯例？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这个乌龙呢，实际上可能还是一种博弈。因为我们看此前啊，大家这包括媒官媒的报道也都是说北戴河会议在即，然后呢突然我们就看见连续抛出了三个人，一个这个令计划，一个周本顺，然后又抛出郭伯雄，而且抛出的方式呢都有些不同寻常。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可能在北戴河如果开会的话，会出现某种这个不太好控制的形式，所以呢，这个先要这个借这几位的人头啊，来这个来祭旗，来这个立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就又传出来说，也有一些前领导人、什么长者之类的到了北戴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官媒就在放风，就说这个北戴河会不开了。我觉得呢，这可能也是一种这个双方在打牌，一边呢可能是想借着开会呢来这个继续搞老人干政，来这个对于利用比如前一段发生的这个股灾呀、以及一些经济形势上这个下滑呀等等问题吧，来对这个挑战最高领导人的权威。那另一边呢，就采取一个反制的办法，一个就是抛出一些可能原来不急于抛或者可抛可不抛的人，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用这个不开会的办法来对这个老人干政进行抵制。而且我们看今天还有这个人民日报还发了这么一篇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章啊，这个文章就叫辩证看待人走茶凉。当然他就是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人走了茶就应该凉，然后这些领导干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但是还是在这个不在其位还在谋其政，那么就是劝告他们不要这么样做，停止干预。所以我觉得另外呢也提出来说，还是要从生活上照顾，什么思想上关心，政治上尊重，精神上关怀，不影响他们老有所养。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种恩威并重，就是你们不跟我们捣乱，我们还是好好的给你们养老。但是那如果你们老是干政，那也有榜样在前面了。所以我想可能 表达的是这样的信息。
是的。
那这次这个会议，我看究竟开与不开啊，我觉得都不能排除老人们在这个北戴河有政治活动，因为北戴河会议好像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所以呢，你说他们在休养，但是他们在聚会，你也挡不住。所以我觉得这场博弈可能还在继续，一直会到这个五中全会前，这个博弈不会结束。谢谢。
好，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呢谈到了长者，一般认为这个长者指的就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江泽民呢现在已经到达了北戴河，每天都在那里游泳，但是造访者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多。新华社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微信公号呢，它的这篇报道的题目很有意思，他说别等了，北戴河无会。这个等别等了，大家恐怕就会想，一般老百姓等北戴河会议干什么？无外乎就是指的那些已经到了北戴河一直在那里等的人。张先生刚才还提到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有领导退下来多年还不撒手，让新领导为难。谈谈您对这个有关江泽民的报道还有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误导。我在坦率地说，我也不是很同意这个张先生刚才的这个对中国政治分野的这么一等描述，一等客观。我也不同意这个当时啊几个以前这个王岐山所讲的啊反腐败是两军带来，我觉得不是的。啊，中国不存在一个老人干政对政治有一个根本性影响的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一个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一个反腐败的阵营和腐败阵营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之所以讲，我是讲这些关系之间呢没有一个清晰的这个界限。你就想一想，你现在在台上的这个领导人之所以能够被老人干政，是因为你的权力不是来自一个正当性的一等选举，一点民众的参与，你的权利就是来自于老人给你的这个权利，上一届给你的权利。那鉴于上一届给你的权利合法性来自这个地方，那老人干政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和合法性，站在你中共的这个体制内。所以老人干政这个东西就表面上已经讲了很多年，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根除。你只有在权力体系上，你根本是来源改变，不是来自于还想卒业，不是来自于老人政治，那你这个老人干政呢才所谓的这个啊杰出。第二个就是说，不存在一个什么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这么一个分野问题。中国几十年以来长期是在我们描述中共的时候，这个人是改革派，那个人是保守派。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是错的。所谓的改革派改别人都是改革派啊，所谓的保守派只要对利益有保护的啊都是保守派，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两派的这个东西，也不存在一个反腐败和腐败的好像两军啊，江泽民或者是曾庆红或者是温家宝他们是腐败集团啊，然后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或者是还有谁刘宇燕他们是这个反腐败集团，不是这样的。啊，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腐败的，只是有人是生活腐败，有人是权力腐败，有人生活腐败和经济腐败是几千亿，有人腐败是几百亿或者是几十万的一个问题，有人是这里挥霍的钱多一点，有人是那里挥霍的钱是多一点，即使全部都是这个腐败的这个集团。那么这个游戏输出去一个这个两军这个对战啊，好像增加了它就这个戏剧性。即使在我看起来，中共现在的派系斗争，中国的腐败集团，它是个多边关系。什么叫多边关系呢？有的人他的权力是来自于这方面，但是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要斗他的时候，为什么会斗他呢？但是未必一定是挑战他的权威，而是说呢，他这个原来的这个长老的啊，这个部署的这个力量影响到他个人的这个权威，并不见得是一定打到他的部下就一定是挑战这个后台的这个老板，他挑战不起，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纵横交错，所有的利益都是互相捆绑要在一起。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只要拉几个人去吓唬大家，要拉几个人呢，是那个好像我们在反腐吧， 实际上我看见的就是一锅粥啊，一锅粥是讲不清楚的，是分不清楚的。如果真正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阵营，我觉得现在的改革派、现在的反腐败犯派啊、现在的这个反老人干政派，那当然是非常深得民心的，因为这个是服务这个所有民众的利益，也是服务政治清明的一个方向，也是日式的某一等政治的一等文明的一等走向。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对吧？你现在一方面在抓律师，一方面把这个独立的记者高瑜放在这个监狱里面，呀，还一方面你这个纪委抓人第二号滥竽无度啊！你这种腐败，你这种权力的滥用，你这种任意的侵犯人权，你这种对人民公知情权的这种腐败和冲击，难道低于这个那些古镇山或者是那几个啊葛伯行或者是周本顺这样的经济腐败分子吗？不这个在哪个腐败面前呢？我还宁愿去选择 OK， 你经济上腐败一下算了，但是你政治上给我们宽松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腐败首先我们要定义清楚，第二个是计算是经济类的腐败，计算是政治权力的腐败，大家都是一伙的，不没有一个说这个不是一伙的。王金山不贪污，他的不说不贪污吗？王金山他自己没有子女，他的亲戚就没有这个问题吗？查不能查吗？哎，我告诉他另外成立一个组，等王金山哪一天下台以后，有一个另外一个部门查，照样可以查出他现在指责别人的问题。那习近平也是一样的，那温家宝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嗯，何斌先生，你谈到了你的观点，就是三个不存在。一个就是中共党内所谓老人干政的问题不存在，第二就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这种分野不存在，第三就是反腐阵营和腐败阵营不存在。后两个不存在我们先暂且不去谈它，我们谈谈老人干政，谈谈今天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说，然而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大家一般的海内外的评论都认为这是明显指的是江泽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老人干政的问题是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北戴河会议每年这些个党前朝的元老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对于人事安排，对于一些重要的全会的日程等等发表意见，评头品足，是不是干政的一种表现？
我能不能纠正一下，我不能说是说不存在，我是说这种关系啊，它是有它的模糊性啊，它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亲戚的一个阵营，划分一个阵营。另外是我讲老人干政不是说老人干政不存在，我是说老人干政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来源于你这个新朝的领导人的权力的来源是来自于老人，你基于他的权力的，你是来自于老人跟你的运作，老人把权力给继承给你，所以老人干政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站在中共体制内，他就有他的政治的能力的合法性。那至于人民日报出这个文章，那是另外一批太监所为啊，另外一批太监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新组织啊，应该有更有权力，我们要把老皇帝给干掉啊，这是这样一等东西。那至于这个新皇帝会不会干掉老皇帝，是不是这是新皇帝的意思，还是太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讲不清楚的啊。而且事实上，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不要把江泽民搞掉，我当然是天地希望不要把江泽民搞掉，胡锦涛搞掉，温家宝搞掉，我都是希望的。我要他们只互相残杀，他们的这种内耗才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口。我讲的不仅仅是江泽民的问题，我讲的是整个老人干政是来源于老人给了你权力，而如果习近平不能把权力来源给改变，那么老人干政就很难清除。那如果是习近平更大的开放言论自由，习近平更多的赋予人民选择政治决策或者甚至领导人选举的机会，那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就完全合法性就改变了，他就不是老人了，那么老人就无从干政起了，他没有政治能力，没有政治合法性。你现在的各级领导人不仅仅是习近平啊，就是各级领导人的权力全部都来自于老人在后面搞名堂，好啊，老人在后面跟你搞动作，你才会当上那个局长，你才会当上省委书记，你才会当上这个部长。没有老人就没有你，那没有老人没有你，那你今天除非把老人杀掉，除非把老人赶走，否则的话老人他这个政治能力的合法性就存在，你知道吗？我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讲老人干政不存在，我是讲老人干政清除不了。
嗯， 蒋林凡先生，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因为我一再提这个评论是非常有趣，他发表的单位是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机关报，不是什么环球时报，还有其他的北京日报等等。这个题目叫做有领导退下来多年还不撒手，让新领导为难，为什么会有后半句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在习近平八一前夕把徐才厚、郭伯雄等等都拿掉了以后，现在还中共内部还存在不存在老人干政的这种基础？
因为我听说啊，这个文章的作者有一位记者说呢，说这个文章作者是总政的一位干部。
嗯。
那么，但是我现在没法证实啊，我还没有证实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至于您说的这个提法，显然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让这个继任人很为难这一点啊，我觉得是描绘出了一种困境，就是这个文章如果说是有人受益的话。那么显然是这篇文章它是对所有的老人说的，而且呢它也试图分化这个老人这个群体，只要你们这个安心养老，不干预我们的事儿，不干预这个继任者的事儿，那么我觉得你们的一切待遇好说，我觉得可能还有这样的信息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可能老人们对现任领导的不满现在是与日俱增，所以呢这个这句话，这后半句话实际上也描绘出了这个现任的领导的一种困境。
嗯，
但是呢双方博弈到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如果说都没有力量降服对方的话，那么可能这种博弈还会继续下去。当然何先生所讲的这个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何先生的观点它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观点，就是比如说某一个物种它总是要死的，一切这个物种最后都是要灭亡的，他可能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我的分析呢比较偏重于病理学方面的，就是这个生病的这个生物体，它的哪些器官，哪些病灶现在在发挥作用，它的病情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想我们是在各自的不同的角度在谈这个问题。然后刚才您讲的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中共党内老人干政是不是仍然有一定的基础在里边？
我想有，因为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啊，就是从毛去世以后，其实中共体制内就不再存在那种有绝对权威的人物。所以你看这个80年代，虽然说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但是呢其实80年代是一个双峰政治，就除了总设计师，据说还有一位总会计师，这就是陈云同志。所以呢他们是一个相互制约，同时呢又共同这个干政的这么一种模式。然后呢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看两任总书记被废掉，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老人干政的传统。那么到后来邓以后的时代，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有一位太上皇在那儿，导致这个胡温十年，就是当小媳妇无所作为的过了十年，而腐败变得十分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党他们作为这个中共这家企业的这个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现象，他们把这些个就是对所谓对中共获取政权没有尺寸之功的，但是呢后来 这个当上了这个领导岗位，执掌这国柄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这些人其实可能用薄熙来的观点，你们也不过就是家奴而已，就是家奴当政而已。所以呢，从太祖党的角度，他们是要清理门户的，他们是要重新这个亲政的，是要把老人政治摆脱掉的。所以我想这个权力斗争，我觉得是一个既定的方向，可能不会因为老人们的抵抗而停止，但是老人们也肯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一局棋，我觉得到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到五中全会之前还会有继续有变局出现。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听听他们对北戴河会议的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保持好啊。
你好，请讲。
北戴河的雾霾呢，比北京的雾霾好像呢轻一些。我看呢，北戴河的会议就是中国炉做的中国梦。问题是谁见过中国炉？谁做过中国梦呢？这不过就是毛腊肉邓大人玩的把戏。我如果有权啊，我就学习叶利钦，把戈巴乔夫做了，把江泽民判个死刑也就得了。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安徽的彭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就在现在啊，就是今天晚上凤凰网登了一个新闻，是这些官员退而不休，落马前还在插手干政。然后他这篇文章啊，点名了邓小平、朱镕基、万里、田纪云等一些中共前高级领导人退休以后如何高风亮节，如何不插手政事。但是这篇文章没有提到，我看了一下，提到很多前领导人的名字，但是没有提到江泽民，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去年当时的凤凰网又刊登了一篇新闻，是那个前领导人江泽民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时文章的内容是这么说的，江泽民前主席会见了基辛格博士，两人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内容非常重要，这是官方媒体、半官方媒体公然的就这些事情进行的报道，明显的这是江泽民这是在放风。第三件事情，那个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在北京的这个张先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现在从我们的地方上来看啊，从无论是从地方上来看还是往高层县级来看，现在好像这个反腐的高压的态势似乎还没有减弱，但是老百姓都这样说，他说你说习近平反腐，反来反去都是周永康圈子里面的那个人，反来反去就是周永康圈子里面的那些人，大老虎离我们那么远，苍蝇每天就在我们眼前天天飞来飞去。所以说现在有一点啊，就是说感觉我们老百姓对于现在出的这些大老虎都已经麻木了，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冯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冯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就我今天晚上讨论的话题的焦点就是这个北戴河老人干政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认为现在主要矛盾就是老人干政和这个习近平太子党走向独裁的这两个矛盾。要不就你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要不就是这共产党里面这些元老大家一起说了算。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可能习近平走向独裁比这个老人干政的危害还要更大，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毛粉，一个典型的毛左。
是
你，我记得他原来好像在这个，他上次不是说过苏联解体什么定无可能是男儿吗？这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就是想维护这种共产专制独裁的这种体制嘛。
好的，谢谢。
如果让他一个人走上，
谢谢广东的冯先生，您的问题提得非常的尖锐，同时也谈得非常的清楚了。我想请这个和平先生谈一谈，最后广东的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习近平的这种 独裁倾向和老人干政，他们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哪一个危害更大？
我前面讲了，最根本的问题是习近平要改变他的权力来源和他怎么使用这个权力。如果他的权力来源最终是来自于老人，不仅仅是他，就整个官僚体系里面都是这么一等状况的话，老人干政就不可能真正的清除，反出来这么多年也是反不了的啊。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不管是走向民主还是为了走向独裁，那么他权力的集中是一个必要的啊第一个条件啊。虽然习近平他讲的话有很多的矛盾的语言，虽然他一些正确的姿态似乎是要维护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集权的这个统治，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政治上的弹性和可以转移的一些空间。那么尤其在独裁政府产生这个转型的时候，他是在一刹那之间，他是在某一个头发事件的这个投影的这个转变，它是完全可能的啊。包括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例子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中共未来的唯一的一个出路走向民主，这个大家都也可以说是基本上的政治的这个共识。那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没有到来之前，习近平的这个滥用权力，习近平的这个毛主的口号，它有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不管是真实的和是假的，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等待习近平你做出了最后一个决策，比如说你走向了民主了，我们再来赞扬你。你今天在滥用权力，你今天在讲毛主口号，你今天在这个极端使用这个毛泽东的这一套的这个东西，当然是要批评，当然是要制约他，当然是应该就是说去警告他啊。在现在的这种政治生态之下，我当然认为现有的领导人的滥权比老人干政当然要严重很多啊，因为合法性、合理性和真正做事情的还是你现在的领导人，不要拿老人干政来为自己的无能，来为自己的政治上没有清晰的这个目标和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没有政治的文明的基本素养来解脱。
是，张立凡先生，同样的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老人干政，咱们暂且把它认为是对中共目前现领导的一种制衡的话，而现领导又急于摆脱这种老人的干政，那么在中共内部还有没有任何制衡机制的存在？
有没有什么机制？
制衡机制。
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种动平衡状态。那么其实一个根本的前提还是就是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就是无论是老人干政还是这个红二代亲政，他们两者有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中共必须永远执政，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台面上他们才能进行博弈。如果说他们的博弈把这个中共永远执政这个桌子给推翻了，那他们这博弈就没法进行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制衡关系啊，其实对民间来讲，可能是才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因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的一致，那么可能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民间的这个状态，就是说生存状态会好一些。但是现在看呢，好像这个比如说某种权力现在越来越强势，那么一个呢，它威慑这个前任的或者这些个所谓干政的老人，同时呢，它也威慑这些民间的这种宪政民主的诉求。那我觉得这个趋势来讲呢，可能也有其这个比较危险的一面，所以我本人趋向于就是说这种就是党内权力的制衡，从高层来讲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呢，如果说打破这种制衡，就由三国鼎立变成楚汉相争，然后想一统江山的话，有可能这个桌子自己就把自己给搞翻了。所以这个 我们只能是接着往下看戏，没有别的办法。
好的，有关北戴河会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斩除郭伯雄、徐才厚两只军中大老虎以后，习近平是否军权在握。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在八一建军节前宣布，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严重受贿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并移交军法处置。另一名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早在一年前就被查办，后因死于癌症而免遭军法审判。评论认为，中共新强人习近平一举拿下原军方一二号人物，显示了其彻底惩治军队腐败的决心。另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摧毁旧的军队权力架构是为了进一步树威，抓牢军权。果真如此，习近平意欲打造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今天的十大家谈的第二话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今天节目的这个话题的两位客人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问一下在纽约的何频先生，今天呢新华社报道，原总后勤部的副部长谷俊山一审被判死缓，对于这个宣判的结果你有什么反应？同时我也看到中国军网刊登了一个中国军事法院负责人答记者问，在这篇消息当中，这位负责人说，鉴于谷俊山归案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所以判他死缓两年。谈一谈您的看法。
我比较意外，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啊，就是得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中共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呀、希望能够抓出几个典型出来，形成某一等这个威慑性的这个作用。那么所谓威慑性的作用呢，就是判处这个死刑啊，有几个人啊都在级别啊，当时好甚至周永康啊、林吉化啊、是华润集团的孙林啊，还有这个军方的这个谷俊山，都是列入这个考虑范围之内。那么从周永康啊到这个现在的这个谷俊山审判的情况，确实是出乎这个意料之外。那么这样一等啊内部的他们后来的这个讨论的结果啊，我觉得还就是回来到原来的这个起点上，也就是说啊，不要对高级领导干部呢啊随便的这个判死刑，说这个原则啊，已经就是老毛时代啊所留下来的。那这样的话呢，人杀掉了以后不可复生，所以在高层里面呢，他们有一种自我的这么一种啊生存的这个意识。另外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啊，这个之前反复讲的，就是打老虎这个行为，基本上已经走向了这个死胡同啊，已经是走不下去了，因为不可能有更大的老虎呢，在现有的这个政策情况之下呢，被拉出来。 啊，所以呢啊，就是草草收场啊，草草收场。实际上，这个古镇山啊和未来的林计划和未来的这些案件，都是为这一次的打虎运动一个收尾。那么在缙云市啊，打虎后面打的这个不了了之，那个收尾呢，也就是草草收场。所以我们看到了周永康案件的审判啊，草草收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审的，怎么审的啊？到底是周永康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探头？都什么都没有，对吧？你嫌民的那一部分，这个啊需要保密，难道你贪污腐化那一部分，这个也需要保密吗？对吧？你行贿受贿那一部分也是涉及到国家机密吗？对吧？那你这个古镇山也是一样的，你一部分是军事法庭啊，你要审判，对吧？你好像是涉及到军事的机密，但是你很多的贪污行为、腐化行为是不可能是军事机密啊，对不对？你军方平常在中央电视台的有你的专题节目，你整天在宣传自己结婚的这个那个，对不对？那你一个审判为什么不能拿来去给大家看一看？他没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个打算啊，他这方面就是叫我们草草收场啊，草草收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个乌龙啊。那古镇山这样的人出来，这个判一个死缓，那大家都吃这个就是基本上都不要吃惊嘛，就是说，那你就意味着你这个打虎的这个威慑的力量，你这个力度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就是强弩之末啊，草草收场，这就是这一次打虎运动人们进入很大的希望的一个结束啊。那么古镇山和未来的林计划就是为这个打虎运动呢画一个句号。
是啊，张立凡先生，考虑到古郡山这个判决，另外还有徐才厚由于癌症死亡没有被审判，那么您认为对郭伯雄今后的处理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就是我的角度和想法稍有一点不同。
嗯，
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判处这个周永康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低潮状态，就有可能是这个反腐要草草收兵的一种迹象。但是呢，这个在大家热议中的北戴河会议这个将开未开之际，突然抛出令计划，然后呢抛出一个现任的第一省委书记周本顺，然后又抛出郭伯雄，而且事先并没有宣布他这个什么因为什么什么问题受审查，上来就是这个宣布开除出党，当然后追溯一下他在四月份曾经已经受审查了，然后这一次又把这个古郡山，应该说古郡山是一个其实被审查最早、被揭发也最早的一个军中老虎，哎，现在一下子给他判一个死缓。那么这个死缓其实你跟周永康比应该是比较重了。那么当然这个中共一向有这种，就是你拿官阶党龄是可以折抵一点刑期的，但是怎么看这个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重。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出这几招这个集权啊快拳来看，肯定是还是有震慑这个对手的意味，特别是震慑军方的意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看，其实如果军队不搞定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军委主席他可能也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想现在这个对古郡山的这个判决在这个时候宣布，然后此前还有郭伯雄，然后还有什么晋升十个将军为上将等等等等，我们看这一系列的行为来看，我觉得现在可能是遇到了这个老人们的这种挑战或者是干预之后他做出的一种应急反应，所以不见得就是我不讲反腐败斗争，我就说这个权力斗争不见得就此会这个平息下去，有可能还有继续持续甚至于激化的可能。
嗯，
谢谢
何斌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 几乎就在宣布郭伯雄被拿下之后，中国的官媒又宣布习近平一下子晋升了十名上将。那么有报道说，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第四次晋升上将，而这一次人数之多，十名是前所未有的。也有的评论认为，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几乎已经巩固了他在中国军内的这种军权，而且他三年来一直在强调所谓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你对习近平的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三年以来这一系列举措有什么看法？他是不是已经建立了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
我觉得就是晋升这个上将作为一个含量的指标啊，不是那么重要啊，或者说呢，他就提拔几个三十一集团军，因为他在附近待过嘛，或者是南京军区，也不是那么关键啊，因为他作为一个附近的市委书记，或者是一个浙江附近省长，或者是浙江省委书记，跟这个军方打交道其实都是比较有限的啊，都是比较有限，不可能是整天来往哥们娘好，这不是的。只是说呢，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呢啊，这个他对军人有更多的这个熟悉啊，所以呢，他就是比较更多的重用这个南京军区和三十一集团军。他在军方，你不能说他当过一个巩彪的秘书，他就在军方那么熟悉。巩彪在军的体系里面，他也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就算是他不边缘化，他作为一个秘书时间也很短。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强化这个习近平巩固这个军队的权力啊，我这个都有一点牵强。但是习近平有没有掌握军权呢？这个军权本来就很抽象很模糊，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军人呢，他们自己都没有权力啊。现在哪一个南京军区啊好，北京军区啊好，他那个司令员有什么权力啊？他那个权力如果中央不给他，他就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兵是他搭出来的，他没有德政使老辈使那些官兵们很佩服的，很了不起，这个将军啊很会打仗啊，这个将军对我们很好啊，这个将军很有魅力啊，这个将军怎么怎么样，没有，他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将军上来都是吹牛拍马呀、啊、对吧，每一个将军上来都是行贿受贿呀、啊、每一个将军上来甚至是无能呐 啊他怎么会当上这个将军？所以这个将军没有权力，没有权威。那鉴于没有权力和权威，那怎么会有对这个总的总书记有很大的挑战性呢？没有的，这是夸大了军方的这个力量。但是反过来讲，习近平当了这个中央主席，讲这个话讲那个话，就真的巩固了军权吗？也谈不上。为什么他巩固军权？就是两条。第一条，你有军队的这个统治的彻底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就是在美国的总统，他一天兵都没当过，他也不要穿那个退伍军人的军装，对不对？但是宪法和美国的法律就赋予了他作为这个统帅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是不能挑战的，对吧？除非你把他暗杀，所以美国有政治暗杀，对不对？你很难去把他的从这个统帅的这个权利上拉下来，那个叫巩固军权。第二个，什么叫巩固军权？你就杀他一批元帅，杀他一批将军，或者说你自己真正有这个统领军队的这个历史资历，对不对？你看老毛那样那么牛逼的一个人物，那么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物，他要对付那些元帅，对付那些将军，也用了很长很长时间，对不对？在这正使他达到一年九鼎的地位啊！你现在这个习近平光是搞掉一个徐才浩，光是搞掉一个叫何伯雄，刚刚就派一个古镇上，都不能说他巩固了这个军队的权力，因为这是虚的，这是虚的，因为你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威慑性，这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的这个被人佩服的这个元素啊，因为你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一个领袖，你也没有真正的把更多的人搞掉，然后形成你的这种杀人如麻的那种震撼性的作用，你没有，他也不敢，对不对？你一个胡振山搞了半天，揭露了半天，你也是判了人家一个死缓，他没办法真根本上改变军的这个体制。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军队的体制，按照这种惯性下去，讲老实话，咱们讲白一点，就是他要学会假装领导军队。哎，军将这边呢，就是我假装被领导啊，双方其实都是玩的一个假的游戏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军队没有什么力量啊，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他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干政的这个本钱，他来干了什么政呢？难道一个南京军说了革命一下，你要造反一下，他来个把江苏给宣布了，给军阀割据了？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所以军人没有权力，没有实力，军委主席也谈不上真正的巩固了这个军权，只是习近平利用这个军队的这个威慑力量， 去整合他的政治对手啊，对付整合这个老百姓，这个是他真正的这个目的。他比这个这个胡锦涛更多的跑到军队去啊，他更多的跟军队这个这个来往，他也拉下了几个军队的这个这个贪污腐化分子，那比胡锦涛那单位是厉害多了，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这是个假的游戏，说哪一天有一个小兵出来闹个事，整个格局就改变了，因为他没有根基，没有基石，军队的内部没有基石，军委主席也没有基石，这就是中国政治里面危险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中国政治不稳定的一个地方，这就是中国政治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头病的地方。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回到郭伯雄和徐才厚，有报道说军中的高级将领几乎每一个都是郭伯雄和徐才厚来亲自提拔的，当然他们从中收到了很多的好处。那么现在习近平拿下了徐才厚，拿下了郭伯雄，在军队当中，特别是高层将领当中，是不是仍然面临着反弹，面临着某种风险？另外呢，有报道说关于下一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这种军队之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您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
我想一个是这个军队腐败这个现象啊，这个买卖军职，从一个什么连长营长一直到这个到这个大军区，这个都是有价码的，甚至于到军委委员什么这种都是有价码的，这点呢是已经有不少的披露啊，这个比如什么2000万打给哪个军委副主席，然后就怎么着，这一类的事情来看，这个军队腐败的情况确实非常严重。所以呢，我想这个从现任军委主席来讲，他在军中的换血还远远没有完成，那么我想未来可能他必须要，就像这个我们此前讲，有所谓习家军也好，有枝江新军也好，有这个闽江旧部也好，总之呢，他要有一批忠实于他自己的这个军人，他才能够巩固自己在军中的这个地位。那么这个在这个换血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说他的地位就是巩固的。虽然这个当然说这个刚才我们也听这个何先生讲到，其实军队也没啥能耐，也不敢反抗或者也不敢怎么样，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军中如果有异动，如果这种异动就发生在他的身边，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今年3月份是这个中央警卫局突然出现大换班的情况，那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变声肘腋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这一类的偶然性是随着你对军队人事的这种整肃，包括断了很多人的财路，包括很多人因为这些已经被拉下马的将军，他们这些人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这个财路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排除有人铤而走险啊。所以呢，即使说这个是以某种调动军队的方式来这个发动什么政变呢，发动内战，这种几率相对比较低，但是呢你很难保证就是没有这种个或者少数人的恐怖行为，这个我觉得很难保证，因为毕竟军队它是有武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他对军队的这个换血，包括未来对军委副主席可能他会要亲自任命，因为现在强调了一个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可以自己来组班子，可以不听其他这些军头们的意见，他就前纲独断。我想呢，他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树立就像毛泽东或者甚至像邓小平 那样的这个军委主席的地位，
是，
他才能够安全。谢谢。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砸9000亿救市，习大大玩不转经济，还有花和尚释永信引爆中国道德危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